兄姐妹，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在今天安息圣日，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以斯拉记第七章及第八章。各位手中应该有这个讲义，讲义的部分我已经有把以斯拉记第七及第八章里面它的一个整体架构，那我想大家在事先应该对经文也都有所熟悉。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以斯拉记，先从第七章来看它的架构。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认为这个地方讲的，它就是以斯拉的祈求及亚威他的神的手帮助他，他要讲这个主题。这样一节它是在第六节的后半句，因为经文上讲说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亚威他神的手帮助他。那这样的一个段落里面，它里面从一节到五节呢，又谈到了以斯拉的身世，也就是他的父亲是谁，他是说他是谁的儿子，一直从希莱雅追溯到亚伦，也就是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详细的内容我等一下我们再来细谈，这是第一个大段。接下来就一个很大的一段，就是11节到26节，很大的篇幅里面在讲着是亚达薛西王赐给以斯拉的一个谕旨，或叫谕诏，就是王的旨意公文。那这样的一个谕旨里面有很详细的内容，而且篇幅非常的大，按照经节来看，它有十几节，占了第七章的主要内容。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基本上它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来撰写。可以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11到12节，这个地方谈到以斯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谈到是以斯拉是一个通达神律法的人。神的律法这里面讲到的是以色列的律例，亚威的诫命，这是十一节。但是在王的旨意里面，他是说神天上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那这一段谕旨啊，它是用亚兰文写的。那它的用词里面呢，它并没有用亚威这个字，因为亚威是希伯来文。那它用的字呢，是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亚兰文的神这样一种称呼。那它特别讲是天上神，那律法也是用亚兰文的字来描述。好，那不论如何，这里前面这个两节就是在讲到以斯拉是通达神律法的这样一个文士。那文士的意思呢，他就是一种教导律法的人，也就是他是所谓的通达，也就是他非常熟悉并且能够正确的理解跟应用，正确的教导律法的本意。这一点我等一下我们再详细来谈。好，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是十三到十四节，这边特别谈到是亚达薛西王他降旨准许一切甘心乐意愿意一起去耶路撒冷的这些人。那 这样的一种准许呢，也就是这个王他是支持的，他并不是来反对，而是他也不是让以斯拉只是自己一个人去，可以让一切愿意跟从以斯拉去耶路撒冷的人都能够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准许。第三个就是这个 C 段，就是15到23节这一段篇幅非常的大，它就是在讲亚达薛西王他如何慷慨的拨赠建殿要用的一切的金银跟器物，详细的内容也包含说到了当地如果还有需要都可以在当地的管钱的这种叫库官去跟他去申请，跟他去要求这些经费，所以这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种拨赠。接下来在24节这样一段是说，在神殿里头当差的人是免除税赋的，这样这一段事实上是可以对应前面的13到14节，因为同样谈到那里谈到甘心的人一起去耶路撒冷，那这些人去事实上就是要去做圣殿里头的服事啊，那这些服事的人相应的他们是如何的受到优待，王也特别的来免除他们的这种税赋，也就是不用纳税，不用去付很多额外还要上购这些费用，也就是减轻他们生活的压力。这是一种对于这些服侍圣殿在圣殿里头当差的人的一种优待，一种尊重。最后的25节到26节，他就是说要设立审判官治理还有教导神的律法，这样一个内容事实上是可以对应以斯拉是通达神的律法，因为以通达神律法这一点来讲，不是只有以斯拉通达神律法就够了，了解明白甚至于到精通通达正确的去理解神的律法，这样是不能只限于以斯拉这样一个人，而是需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去通达明白了解，并且让这种真正已经先了解的人去成为一种事师，成为审判官，成为教导的人，他可以去按照神的律法去做判断，去教导，让更多的人也就是一般的百姓也能够去明白神的律法，所以他是可以去对应到以斯拉通达神律法，也就是从一个人到多人到全民都能通达，所以他真的是一种首尾呼应。那这种首尾呼应的描述里头，它就是要突出中间15到23节这个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建殿它有最实际的经费上器物上的需要，这是一个核心内容。在第7章的27至28节又回复到了以斯拉的一个称颂，那这样的以斯拉的称颂并且又谈到亚威神的手帮助他，这样一个主题又跟最开头的1到10节可以互相的对照，前后的对照就谈到了以斯拉在开头1到10节他有所祈求，那王就允准了他一切所求的，这个是第6节的后半段，他谈到是因为亚威他神的手帮助他，所以王的允准不是因为人的因素，不是因为这个其他原因，而强调是因为亚威神的手帮助他，这是在最前面那一段讲的。那 亚威神的帮助在27-28节这边谈到的是以斯拉就因此来称颂神。那称颂神是因为什么？在27节他讲到原因呢，是说因为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亚威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军长面前施恩于我等等的。好，那这又是因着神的手来帮助他，让以斯拉得以坚强，他就可以，他能够去从以色列当中去招聚首领与他一同上来。所以前后的一个呼应就强调了一个主题。今天第七章里头讲的这么一种顺利，还有蒙受了这个亚达薛西王这个政治上的王他这样的一种优待，他的起因不是因为这个王本身自发的，而是因为这个王因着神的缘故，神来帮助，来让这个王起了这个心意。这是以斯拉非常清楚的来表明这一点，所以他的一个前后呼应就告诉了我们说，亚威神他的一个手，他的手表示就是他的，用一种拟人化的说法，好像就是手就是在工作的啊。那亚威神他做工，他在这个当中虽然政权是由人来担任当时的王，但是这个王的心是在亚威神的掌握之中的，因此神垂听了以斯拉的祈求，那神就让这个亚达薛西王他的心意就按照合神旨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而神的帮助是很实际的，也就是考虑到了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建殿，但实际的行动它有几个具体的条件。第一个需要有人，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也一样要有人，那这个人不是只有一个人，是要有一群人，而这样的人他还有一种要求，像我们现在要做任何事他就要要求说人才，人才就是要有能力，这里这些人要具备什么能力呢？要具备什么条件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以斯拉他所具备的，他通达神律法，因此这些人才他也要是通达神律法，也就是这些首领这些审判官这些士师他也需要去通达神律法，并且愿意去遵行。所以以斯拉相当于是一个表率，他是一个立志考究遵行亚威律法的一个人，并且他又把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不是只有独善其身说我自己知道律法就好了，而是他自己以身作则，他知道他通达神律法，他并且他立志就知道多少就做多少，这点是值得我们来效法学习的，并且在他自己立定这样志向并且切实遵行，而且他还继续的教导别人，带领其他人能够跟他一样同样的立志考究遵行亚威的律法，遵行亚威的律例典章。感谢神，神也这样子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效法以斯拉这样的一种精神，并且让我们可以切实的来遵行。神也在我们的这种祈求当中不断的垂听我们，帮助我们，打 通很多的环节，让我们可以突破很多的阻拦。在当时，以斯拉他要去到耶路撒冷，为了建殿，我刚刚说了，第一个他需要人才，这样的人才需要具备对神律法的一个了解，并且愿意遵行，绝对不是一种乌合之众。好，第二个部分就是他还需要具体的经费，具体的需要圣殿里需要用的这些器物。好，除了人之外，就是需要金钱，需要费用，需要具体的这种材料，具体的物品，这些东西如果是光是以斯拉自己一个人，他肯定是做不到的。本身他也不是一个经商的人，他可能他也不是非常富有的人，他就是一个文士，就是一个教导律法的人。但是圣殿所需要这些费用，这些材料，这些器皿，他自己不可能去生产出来，也不可能去凭自己的方式去取得。感谢神，这一切神都有预备。那神就透过当时的这个王，他因为他拥有这一些，他有权利来支配他的金钱，因此就在这个亚达薛西王的诏书当中，他就非常慷慨地将一切所需要的经费以及器皿都非常甘心乐意地来赠予这个以斯拉，并且赋予以斯拉他有全权使用的一种权利。那这样的作为就能够去成就以斯拉他原先的祈求。所以在最后27到28节，为什么以斯拉他如此的感恩称颂呢？到底亚威神的帮助是什么呢？也就是在他能够回国的这一件事情上，他准许人才的配合，人才可以一起跟着他一起回耶路撒冷，并且还能带着需要用的经费，这非常大量的金钱，如果大家详细去看的话，并且这些器皿也不是很轻易就能得到的。因此这样的一种作为真的是值得以斯拉在当时大大的称颂，大大的感恩。如果不是神的帮助，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作为的。但也感谢神，在第七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好，并不是我们一般观念上想的那种神迹，不是说谁的病医治了，或谁的鬼赶出去了，都不是这样子，而是神所做的，让这个王的心有这样愿意奉献，愿意去允许以斯拉所祈求的这样的一种心意，这个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工作。在透过了以斯拉记的记载，我们非常清楚的来看到这一点。关于通达亚威的律法这一点，我想要再谈一下，就是所谓的通达神的律法，有的人可能就会联想到现今或以色列当中最通达最了解的，按照圣经来讲，那好像就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最懂律法的，而且也是最谨守律法的。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这边谈的通达亚威的律法，难道他就是指他就是法利赛人吗？我认为绝对不是。真正通达神律法的人，他一定会合理的来解释神的律法，并且正确的来应用遵行神的律法，也就是 实际在应用上有包含它对于正面的来讲，就是说要做什么事情，他会讲得很清楚。那不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也不会去错误的去增加很多禁止。就好像法利赛人就不符合这一点啊。法利赛人他们去禁止很多本来不应该禁止的。我们不是说法利赛人他是完全错误，但是他是在很多关键点上面，在遵行的律法的这种事情上，他并没有解释的正确，教导的并不正确。因此主耶稣他作为一个真正通达神律法的人，来教导来更正当时的法利赛人。那以斯拉他的通达亚威的律法，应该就是一种正确的遵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一种正确的来教导，绝对不是来误导百姓，陷入到一种错误当中。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来好好的厘清，并且真正的通达神的律法，他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从第十节这边谈到的是，他是定制考究遵行，所以他的这种心智，他是要去好好的去考察考究，到底律法的说法是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并且他在考究确定之后，他也会去遵行，因此绝对不是一种假冒为善的做法。所以我们要对于通达神的律法这一点，千万不要误以为是像法利赛人那样的情况，这是希望跟大家一同来勉励的。好，再来我们可以从一个背景资料来看，就是说从第九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先前我们曾经谈到说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到底要走多久，那这个地方就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记，不是很有趣，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记载，那基本上是从正月初一到五月初一，所以就是一个四个月的路程。当然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因为它的启程会在第八章那边有谈到，它并不是说完全是四月初一就不断的走，并不是这样子，它中间有一些停留，但是我们大概来讲，这样的一个从巴比伦归国的路程大概是四个月。还有一点要谈的是，回到了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般我们读圣经读到了很多人名，大概就很难去了解，因为很多人名这写这么多，到底是什么含义啊？有什么用意在里面呢？其实很有趣的哈，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背景资料的一个对照，就是说在历代志上的六章那个地方，它是同样对应这一段，历代志上六章这里，六章那关键的一节是在六章的十四节，六章的十四节。其实有时候答案太快讲出来好像有点没有就无趣的哈，但是这是一个简介，我希望也把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关键点跟大家讲一下。从以斯拉记的内容里面，他特别讲，开头就讲以斯拉他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的儿子，那希莱雅一直追溯上去，就会到追溯到亚伦的儿子。那这样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从历代志上的六章第十四节这边谈到说，亚撒利亚生希莱雅，希莱雅生约萨达， 有发现差异了吗？就是历代志上6:14明确的讲着希莱雅生的是约萨达。约萨达这个名字我们以前有印象啊，那但是他写的并不是以斯拉啊，因此这个就有一点奇怪了。那约萨达这个名字在哪里呢？在以斯拉记3，简单看就是在3:2，这边有一位叫约萨达，然后讲约萨达的儿子是耶稣雅啊。好，所以在早期有希莱雅生了约萨达，约萨达又生了耶稣雅啊。但是在后面这7这个地方，他直接把以斯拉连接到希莱雅。那我们看历代志上那边，他讲的希莱雅这个地方，事实上他谈的是在历代志上6:15这边谈到是说约萨达是被掳去的啊，是被掳掠去的，因此在希莱雅它代表的就是说它还没有被掳，它掳去的就是约萨达，就他的儿子。因此在以斯拉记这边，他以斯拉他当时是在被掳之地所生的，那以斯拉他把他直接连接到他的祖先是希莱雅，也就是说把他连接到这个没有被掳之前的最后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代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记载，也就在表明说他中间故意省略了这个希莱雅子孙后代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些人的名字，他忽略了这些名字。这个就给我们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记载？我个人我认为，他应该是在表明，所谓的被记名在这里，表示这是神所重视的，或神所看重的。那没有被掳之前的这一些，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家谱当中记载。那被掳之后没有归回的人，就好像淹没了、湮灭了，就不见了。但是以斯拉这时候归回了，所以这时候呢又出现。所以原先在耶路撒冷存在的这些祖先，又跟这个归国的以斯拉又出现了，相当于好像浮现出来之后又把它串联起来，而那一些被掳的没归回的就淹没了。他用这样的一种我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理解，给大家来参考，也希望大家有其他更好的看法，我们都可以来分享。所以这个7我们就先暂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8。第8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前因，前面的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章7的最后一节，他谈到了因为亚威神的手帮助了以斯拉，他然后他就说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好，所以第8开始就要讲前面第7那些内容的一个实际执行啊，实际执行的内容。开头就讲到是以斯拉如何的来招聚这些首领们，然后把这些首领以及他们的这些人丁男丁的人数就记载下来。所以先从人的角度啊，人的角度，人事，我们一般叫人事啊。所以在第1-20这边都谈到了具体的这些人，就是与以斯拉一同归回的这些人。从 第八章的21到23节，这边特别谈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宣告禁食，祈求平安这一件事。那他祈求平安，到底是祈求什么平安呢？也就是希望一切顺利嘛，因为他要启程，他要去耶路撒冷，希望神一路的保守看顾。这边特别讲到说他不愿意去跟这个亚拿薛西王去要求他派兵保护，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他很清楚，以斯拉很清楚说神的保护，只要神愿意，神一定会保护，一定会很顺利。他认为如果这时候他去依靠世上的王，他是一种很羞耻的事情，因为神的大能可以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来保护他，他绝对不能去羞辱神的名。好，那接下来他祈求平安之后，在第24到30节，哦，这段篇幅也很长，他就谈到了说对于这些金银跟器皿要怎么处理，也就是要有具体的管理员。我刚刚又讲，我们再回到一个主题，做任何一件事，尤其是像建造圣殿的这么一件大的事情，绝对不是少数的人，一两个人，他绝对要有同工，要有一同配合的人。那这些人他要去负担具体的工作，尤其有这么多的金银，还有许多贵重的器皿，需要有能力的人才来做具体的管理，保管也好，安排也好，就要有人来负责，因为人的能力有限，只有分工才能让这整个团队有更强的一种工作能力。以斯拉在这个地方很好的去组织了他的底下的这些人才来负担具体的工作。之后经文又记载了31到32节，也就是他们能够平安的抵达耶路撒冷。平安抵达耶路撒冷这一点很有趣，又是回应了21到23节我们前一段啊，所以这个是我就把它定义成这叫 A 段啊。同样是前面是宣告禁食祈求平安，那后面呢，这后面的这个 A 段就是说又平安抵达耶路撒冷，就是说他们所祈求的蒙应允了，所以一件很平安的事情啊，这样一种旅程就完成。那接下来又谈到了对于金银器皿的这个部分。好，前面24到30节是谈说他怎么派人去管理这些金银器皿，那在下一段这里31到36节，他同样的对于金银器皿他要做安排，也就是要已经到了嘛，到了就要把这些金银器皿去交付在当地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这里的人，这边负责的这些祭司人祭司们，要把这个金银器皿因为带回来了就要好好的交付给他们，要清点清楚，好，一切都是按部就班，非常有序的来进行，并且在最终35到36节特别写到了被掳归回的人，他们献上了给神的这种祭物，也就我们今天在前面诗颂的时候也谈到了向神献祭，向神献祭，这是他们回来忙完了这些，就是来到了报到了，然后把这个器物都交付之后呢，做一种有点像是一种感恩啊，或者就是对神的一种奉献，这个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摆在这个时候来做。所以 这一段从21到36节，它同样呢是 ABAB， 就是一个先是讲求平安，然后讲到金银器皿，后来又说他们平安到了，又讲到交付金银器皿，这样的一种前后对应的方式。所以在希伯来人对于这种圣经，对于这种文学的架构上，在这样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有条理，非常有次序的在描述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在写这个经文上，在他们做事情上面也是非常的有条理。所以以斯拉这样一位文士，他真的是有神的智慧，神的这个能力在他身上，让他可以非常好的去招聚这些首领，并且对于首领，我们在第八章里面谈到了，就是说15节到20节之间，尤其是在第15节的后半段，他特别谈到说以斯拉他发现没有利未人在那里，他会发现问题呢，他赶紧的就去做处置。这里并没有谈到说他去责备人，他就是去赶紧要怎么处理，赶紧去打发人，赶紧去做什么事情，赶紧去找需要的人。因为他知道要回去绝对不是靠他一个人，也不能缺少利未人这些，还有尼提宁人，不能缺少这些具体的服事人员。我们讲到利未人、尼提宁人这样的人，他是在圣殿的工作上去做一些许多比较劳力比较重的那些事物。在圣殿的工作人员当中，一般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有祭司就好啦，祭司是最大的啊，好像在整个的敬拜当中好像只大部分只看到祭司的工作。但是事实上以斯拉通达亚威神的律法，他知道除了祭司以外还有其他要去服侍的工作。祭司也不是全能的，祭司也不是全才，也不是什么都做，祭司有他负责的分工，祭司要负责他做好他的部分。但是利未人有他需要做的事情，如果缺少了利未人，缺少了更下面有许多的劳力工作服苦的这些尼提宁人，那这个整个圣殿的敬拜也不能完成啊。所以以斯拉深刻的知道对于人的重要性，对于人才的安排，对于这些人才的一种周全的具备，各个层面各种分工他了如指掌。他发现缺少了，好像缺少这些底基层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般讲的基层的员工不行，他赶紧去通知他们。再来一点，他这个地方第八章特别是谈到首领，所谓的首领就是带头的人，族长他们的族长。所以以斯拉他在领导方面他很清楚，他要领导人绝对不是一下子就去管最具体的，他是按照有族长有首领，他去呼召，他去跟这些首领们沟通，去告诉他们，而由这些首领由这些族长去安排他们的这个男丁，安排他们归他们这个安排的这下面的人所以是一种很有次序的、很有层次的一种领导统御的这样一种方式，是非常有条理的。那在 这个第八章的前头，把这些首领们以及这些首领们所率领的他们的这些部下都带来之后，招聚完毕，那二十一节就讲他在那里宣告禁食，在一个地方叫亚哈瓦河边，在一个河边。那这个地方一般我们按照考据并不太清楚它在哪里，不过不论怎么样，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河边来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骨己心，好，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路。所以感谢神，以斯拉他特别的清楚知道他向神祈求，过去是他自己一个人他在祈求，所以他蒙王的允准同意了，下旨了，下诏书了，如今他号召招聚所有的这些同工，大家一同祈求，从他少数个人的这种祈求扩大到对于整个团队的一个带领，告诉他们这样一种重要性，清楚的让大家明白说，如果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进食，刻苦己心，好好的祈求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去确定那到底神有没有应允。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禁食一定是结合祷告的哈，这一点。二十三节他特别讲说，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他很明确说神应允了他们。那到底这个应允了他们是什么？因为这个是事后写的，那我认为在当时他们应该也知道了神应允了他们，到底神用什么方式来应允他们，圣经并没有写，他就很明确就讲应允了，神应允了。那应允了之后，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出发，最终的确也照着神的应允，让他们非常顺利平安的把一切的人、一切的金钱、财物、器皿，通通平安的带回来。在当时走四个月的将近四个月的路程，而且大队人马，尤其在当时就是一种没有什么法治啊，在当时那种土匪强盗啊，实在是任意妄为的。在当时一般来讲都是要有军队护送，但是他们好大胆，他们都没有军队护送。为什么？我讲的军队指的是人的军队啊，他没有求波斯王给他派兵来援助他，来像现在有很多为了保护在那种在不平安的地方，你就要有保镖等等的。但是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他深深的知道，只要神应允了，神由神来，在他的身边是有天兵天将，有神的使者，有神的军队在他们周围护卫他们。这样的一种信心，我们要从这样的经文当中去学习。当然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讲什么信心，并没有像新约讲的这么明白直接，但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就让我们去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以斯拉他很具体的成为了一个信心的见证人。他如何的从他个人做起，他个人做起就是从他立志考究遵行亚威的律法这样一件事情开始，他学习考究遵行，并且教导其他人，把他所知道的去传扬出去，去告诉他的这些百姓们，他的同胞们， 之后呢，在他的实际的工作当中，在他跟他的服侍的这样，在当时被掳的这样一个王面前，他的提出的请求就蒙了应允。之后由于这样的应允，就能够去招聚当时还在被掳之地的这些百姓啊，是向这些首领来招聚。这些首领啊，有很多也积极配合，但有一部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开始没有配合，后来呢赶紧的也配合上来。这些配合的人很重要的就是，就好像被记在生命册上一样，被记载到圣经里面，一直流传到现今。我们不要小看这当中记载的这些人名，好像都是这种希伯来的发音，都是他们外文的发音，好像都不太熟悉啊。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它的代表的含义是说，这些人的名字被记录下来，流传到现在，还会继续流传下去。那因着他们的甘心乐意、愿意奉献配合，他们被记录下来。就好像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也盼望着我们的名能够被记在生命册上一样，期盼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心智，愿意的来听从神的律法，按照神真正的这种旨意来配合呼召，一同的要付出这种代价，那最终一定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并且名留千史。光留在人的历史当中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留在神的生命册上。神说当时因为你怎么样的听从，所以你的名留下来了。那这样的人就告诉我们，这些首领们都愿意来跟随以斯拉，来一起的配合做他们该做的。我们也不要去小看说这些利未人或尼提宁人，尤其尼提宁人，尼提宁人事实上是服苦的、服侍的，就好像那种仆人，本来是很地位很卑微的，但是他们这样的人同样的非常重要，不可以缺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每个人有个人可以负担的神给我们安排的位置，我们就应该努力的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跟带领。也盼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现今在这个地上蒙神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将亚威圣会的名字公开的挂出来在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里面，本来不是做亚威圣会的地方，今天被分别为圣。这种分别为圣不是说只是看在这个物质的建筑物了不是这个，不光是只有这个，更重要是说，因为神的圣殿没有错，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有，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要被建造成神的圣殿，是要让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根据以斯拉记这边记载的，如果以斯拉他只是个人独善其身，他也不可能带这么多的金银一个人回去啊。他要去建造圣殿，是需要许多人组成起来，才有可能去建造完成。同样的，我们新约要建造的圣殿，也不是我们个人的单打独斗啊，也同样是每一个人要联络起来，就跟以斯拉他去招聚这些首领百姓一样，大家联络起来，这才能成为圣殿。光是有这样一个建筑物，其中没有人，这也不是圣殿。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聚会的地方，而且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配合起来，同 同心合意的明白，我们要听从神的律法，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做啊，求神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也希望说在这样一个今世，我们同样的能够谨守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岗位，好，彼此我们互相勉励。真的，在当时以斯拉他本来只是一个文士，本来就是一个教导律法的人，但是他竟然可以带领一群人回来，这个也充分的表明了由于他的遵行神旨意，神如何的来重用他，让这一切顺利，让这一切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的来被推展。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说以斯拉他本身他也有才能啊，所以他在神的帮助之下，他也必须善用很多他已经有的才能，他要去组织安排具体的人，不同的工作要有不同的人来负责，并且要有规划，这一步一步的啊，都不是个人就能做的。所以很期盼我们大家我们彼此共勉，从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来学习，将这当中大家所体会到的能够分享出来，能够大家都有心有所感，那就一起，我们就努力的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来实行出来。好，那不要因为说当中这个有些人当时没有配合什么的，他就扔下他们立位人或尼提名人，哎，不来就不要这样子嘛。好，我们他当时以斯拉就是很实际的，我需要什么，他就很把具体的需要好来按照实际情况来安排好，所以让我们大家就能够效法他们这当中的一种非常的有次序的这种团结，大家同心合意，没有杂音，没有异议，有什么问题哈，什么我们可以沟通啊，我是觉得尽量我们沟通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建议，真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那我的分享到此，愿一切荣耀归给神。